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于俄乌冲突的最新的立场，然后以及在战场上面最近有一些新的动态。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先从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策矛盾开始说起，然后还有就是各方对于这些变化的反应。
哎，说到这个俄乌冲突啊，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特朗普他对于这个战局的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他其实就是说。据一些消息来源呢，他是觉得俄罗斯最终会取胜。他这个判断的依据呢，就是说俄罗斯在经济上、军事上、人力资源上都要远远超过乌克兰。即使他推进的速度比较慢，他还是在一点一点的取得进展。比如说，最近在乌克兰的东部，顿涅茨克那边，还是有很多村庄被俄军所占领。
看起来他这个分析还是基于一些比较硬的实力的对比啊，是。
对，他就是说，他也提到了，就是说，俄罗斯在不在乎伤亡这一点，也是他能够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他也说，他其实更希望的是能够避免更多的杀戮。对，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现在这个对乌克兰援助的这个政策？它背后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吗？
有啊，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们一方面批准了一些新型的防空系统。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明确的拒绝提供一些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那这个可能就是反映出他们一方面想要支持乌克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想过度的激怒俄罗斯。
那这个泽连斯基这边对于这种援助他怎么想？
他是很明确的说，他不同意用领土来换和平。他也一直在向美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去争取更多的重型武器的援助。他觉得只有展示出足够的力量，才能够让普京坐到谈判桌上来。那特朗普这边呢，他其实是希望北约的欧洲国家能够更多的承担起援助乌克兰的责任。他也提出了一些让欧洲国家来出钱，美国来负责生产的一些方案。
哎，对了，你怎么看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大规模的空袭，包括对泽连斯基的家乡的这种特别猛烈的攻击？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说，俄罗斯方面动用了40架见证者无人机和1枚弹道导弹，对他的家乡进行了袭击。那这一次袭击也是导致了至少15人受伤，并且造成了大面积的停水停电。那其实这一个月以来，俄罗斯每天对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的数量已经创造了历史新高。它主要的打击的还是能源设施和一些关键的城市。
听起来就是说，这些袭击还是对乌克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泽连斯基也是，在呼吁加强防空系统的同时呢，也希望华盛顿能够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对，他其实也明白，就是说，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它还是延续了一贯的这种战术。对，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持续的打击来削弱乌克兰的抵抗能力。
这个特朗普这个所谓的重大声明里面说要给这个和谈设一个50天的期限，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这个声明其实除了设定期限之外，他还威胁说要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制裁。但是有一些议员和欧洲的官员就担心说，这50天反而会给俄罗斯时间，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占领更多的土地，然后在未来的和平协议当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你觉得现在这个局势，因为特朗普的这个立场的转变，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更加难以预测了。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怎么发展下去？
就是他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的政策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的，然后再加上泽连斯基的这种比较强硬的表态和特朗普的这个50天的这个和谈的期限，他们之间是有一些紧张关系的。那这个肯定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冲突的发展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对国际社会肯定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而面临一些比较复杂的选择。
好，行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从特朗普的这个对于战局的判断，到他的这个对乌克兰的援助的政策，再到最近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包括他的这个和谈的期限，其实每一个环节都让这个局势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